请大家打开讲义第98面。心恶皆属真因。那么经文讲到说是了然自知，破本妙心，常住不灭。在本经当中呢，佛陀啊，他很强调一个观念，那就是说呢，你的心态是决定你的状态。当然我们很强调修行的法门是很重要，你在拜佛，你是持什么咒，你持大悲咒，你持往生咒，法门当然有各式各样的功德，但是诸位不要忘掉了，法门是由心来推动的，没有那一念心，这个法门是产生不了灭恶生善的效果。你看你把那个你那个大悲咒放在录音带，你放一辈子录音带也不能灭恶生善，因为它没有一个心。所以你是用什么心态来修学，就决定你的状态。所以你看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啊？找到不生灭心，佛陀讲三简的经文，花了三简经文来找啊，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花了三简的时间啊。那么因为它牵涉到你未来的结果啊，我们一定是依止不生灭心，那么才能够成就不生灭之果啊。因为你用不同的心态来修学，它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比方说孔夫子有一个很心爱的弟子颜渊。颜渊有一天呢，他要坐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颜渊上船以后哎呀不得了这个风浪很大。那么这个划船的这个舵手是高手。不管这个风浪多大，他就能够把这个船呢跟这个风浪打成一片。可以说这个驾船的技术到了出神入化 的这个意境。到了对岸以后颜渊非常赞叹说你这个船驾到这种程度你的身体跟船几乎是合成一体的。说你这个技术如果我来跟你学习的话学得会吗？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驾船人他就问颜渊一个问题说你会游泳吗？那么他说如果你会游泳的话你会学得比较快。后来驾船人又问第二个问题说那你会潜水吗？说你要会潜水那你学得更快，时间学得更短。说完以后呢，这个驾船人头也不回就走了。原先觉得很奇怪，我跟你学驾船，你问我会不会游泳会不会潜水，这个什么关系呢？他心里很多疑惑，回去就请教他的老师。他问孔夫子说我今天想要跟一个驾船的人学驾船，他问我两个问题，问我说我会不会游泳，我会不会潜水，这是什么道理呢？孔夫子说善游者能忘水也，说你要会游泳你就能把这个水忘掉，你对他就无所挂碍，你才能够把船驾好。这个船是一直在水当中的，它不能离开水的。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个船假设是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个体生命，一个五蕴身心，这个大海就是真如本性嘛。你说我们身心是就有很多痛苦，你要处理这个痛苦，我讲实在话，你没有找到大海，你这个身心世界痛苦很难处理，你永远没有找到根本嘛。所以你看本经他这个思想他的好就好在哪里呢？你找到你的生命的根本，你这自末的东西就很好处理了。所以他这个地方讲说了然自知破本妙心，常住不灭。你一个人能够知道你的心性，你的本来面目是不生不灭，你怎么会怕死呢？ 死亡那是一个生灭的一个因缘的变化而已啊，你的心从来也没有生，也从来没有死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观念的转变，观念的转变，你的心态转变，你整个生命也就跟着转变啊，心态就决定你的状态，你能够无所畏惧啊。所以我经常劝那些修净土宗的人啊，你要小学一学这个楞严经的思想，怎么去正念真如，你才能够慢慢达到啊，内心能够临终的时候无所畏惧，无所颠倒啊。这个时候就像禅空师父的，禅空师父常说，我们要恢复到本来无一物，然后再把佛号提起来，那就非常好了，禅净双修了。好，我们看己二的序仪。好，礼佛合掌，得未曾有，以如来前说记赞佛。好，那么法会大众呢啊，到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完全大开眼界了啊。这个时候大家呢为了感恩啊啊拜佛，而且内身体合掌，内心啊可以说非常的感动啊，非常的感激啊，未曾有这样的经验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佛陀面前呢，就啊说偈颂来赞叹佛陀啊。我们看经文，妙赞总持不动尊，受楞严王是西游。那么这一段呢，是当机记赞。这个当机呢，就阿难尊者呢，他代表大众呢，来用这个偈颂来赞叹佛陀跟这一部的守楞严的法门啊。这地方有两段，第一个赞叹殊义，第二个誓愿请家啊。一方面赞叹叙述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呢发起誓愿请佛加倍。那么赞叹殊义当中又分成两段，第一个赞延长人法，第二个述所证浅深啊。首先赞叹圆满常住的人跟圆满常住之法。那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呢，是有两段啊。第一个呢，先赞叹人啊，妙赞总持不动尊，这个是赞叹说法之人啊，就是佛陀。佛陀身为一个佛陀，当然他所有的功德都是从他一念心性所流露，所以我们不赞叹他个别的功德，而是赞叹他这一个整体的功德，就是他一念的心性，他完全彻悟的现前一念心性。那么一念心性呢，藕益大师把它分成三段，第一个是妙赞，这个地方是指的一念心性的啊，它的不变之体啊，所谓的清净本来周遍法界啊，前面经文说的啊，性真常中求一气来，名无生死了不可得啊，就是那个不变的体性，那个清净本来周遍法界的体性啊，这个是值得赞叹啊。总持这个地方是赞叹一念心性的随缘的作用，我们前面说的哈，应随众生心，应所知了行业化现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佛陀他这个总持不是行业化现啊，应该是随顺他的愿力啊，啊普门示现啊，因你何身得度，则现何身说法令其解脱，他能够总持一切的法门啊，来做种种的示现，这个地方是赞叹一念信心的随缘的妙用。不动，那么这个不动是把前面的不变之体跟随缘的之用，把它做一个整合啊，体用不二。那么身为一个佛陀，他一方面证得不变之体，一方面证得随缘之用啊，他可以说是九法界众生之所共同尊敬啊，值得尊敬赞叹，所以叫做尊啊。那么这一段是赞叹说法的人完全彻证清净的本性。第二个呢，我们看赞叹法，守楞严王是西游。那么当我们要悟入这念心性的时候呢，它必须有一些方法，这 这个方法就是本经所说的啊，所谓的首楞严王三昧。那么这个三昧呢，在本经的天台中的解释就是空假中三观。说我们现在是一个生灭的身心世界，怎么办呢？首先修空观，要观察你的身心世界是从什么地方来。他不自生，你说、哎、父母把你生出来，不对，父母没办法把你生出来。父母能够把你生出来，你应该跟父母完全一样，他把你生出来，你的思想应该跟他完全一样，事实上不然，你是假借父母的因缘出现而已。所以我们从什么地方来，我们找不到一个来处。所以从空观当中呢，破除我们对这个相的执取啊，破除妄相。那么假观呢，我们开始去观察啊，这个身心世界有它的假名、假相、假用，我们怎么去啊断恶修善、趋吉避凶。第三个中观呢，就是空有无二的道理。那么你能够把空假中三观的好好的配合，你就能够进入首楞严王三昧。就能够从生灭的因缘回归到不生灭的本性。不过这个地方我们注意哈，你看那个后面，到了后面的啊二十五圆通的时候啊，它偏重在空观，从假入空观。也就是说呢，其实楞严经它的思想啊是偏重在摄用归体，我们怎么从一个有漏的五蕴身心回到我们的真如本性，楞严经是讲这个观念。法华经是一体取用，当你找到真如本性以后，你怎么用你的真如本性来创造更大的功德，跟三宝结缘，积功累德。所以法华经是一体取用，这两个思考不一样。楞严经偏重在破妄，摄用归体；法华经偏重在显真，显你自信的功德。所以这两个啊，这个我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是相互作用的啊。那么身为一个首楞严王三昧呢，他能够破除我们的妄想执取啊，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稀有难得啊，因为他彻底的破坏啊，不像我们在过去啊修无常观、无我观呢、啊，只是个体的破坏，这个是整体的破坏啊。所以呢，从首楞严王三昧当中呢，我们能够呢啊称信起修啊，我一大师说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信修二者来发明这个寄颂啊，说是妙赞总持不动住呢，这个是众生本具的信德，而首楞严王三昧呢是修德啊，我们能够依止现前一念心性来升起修德，最后再开显我们的信德啊，说是无不从持。啊，说是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啊，这样子解释也可以啊，信修不二啊，或者是赞美人法也可以啊。在第二段述所证的浅深啊，阿难尊者呢细述自己在听的三简的经文以后呢，他所证悟的功德浅深啊，消我意结颠倒想，不利真其或法身。那么阿难尊者他听了楞严经以后有什么样的受益呢？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他知道这念心性是本来不生本来不灭呢，他消除了无量劫的这个颠倒妄想。我们前面一再强调哈，我们的颠倒妄想是从五蕴身心升起的，你要没有身体你怎么打妄想？你一定有一个身体，有一个思想，你才能打妄想。那么佛陀在讲本经的时候，把我们的身心世界这种希望相完全破坏。你看他一再告诉你，身心世界啊，来无所从，去无所止，它没有真实体型，它只是一个刹那刹那生灭的一个影像而已。所以我们所有的妄想都是以身心世界为助， 啊，所谓的啊，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妄认六尘眼影为自心相。所以当我们身心世界这个水泡的妄相被破坏以后，那么附在这个身心世界的妄想也跟着破坏。啊，那么不利真其或法身，我们破妄以后呢，我们并没有偏空，还能够呢，不需要经历三大二真直觉呢，而能够证悟清净的法身。这个清净的法身就是我们说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也就是清净本来周遍法界的现前一念心性。那么那个藕益大师的意思就是说啊，他这一段的或法身呢是一个解悟，不是证悟。按照藕主的判教呢，阿难尊者在这个时候是言教的初信，断除三界的见惑，大开眼界。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呢，真实的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我们过去的思考都是绕着我们这个生灭的身心世界，我怎么样你怎么样。这个真正悟入真如本性的人，他看事情他不是这样的，他从一念心性出发，他看到人生啊，就像一个水泡啊，起起落落如此而已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不再随妄想，不再随妄相而转。那么这个时候他自知呢，知道自己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啊。这个时候他的心啊，已经观察到真如本性的存在，虽然他还没有回家啊，就像古德说啊，他看到家在那个地方，虽然还没有回家，但是他已经知道相信家在那里了。因为他这个时候还有无始的习气嘛，六根中有很多习气嘛，但是他见惑已断，他知见已经建立起来，信心已经建立起来，大乘信心建立起来啊，但是还有很多的烦恼习气要对治啊，所以他后面还要发愿，还要产生很多的修学啊。那么到这个地方呢，是阿难尊者呢，他一方面赞叹佛陀，赞叹法，一方面把自己听完三解经文以后所得到的利益把它表达出来，说是消我一劫颠倒想啊，不利真其或法身啊。但极恶试验请假，那么他从生灭的因缘回到清净本性以后，他开始发愿请佛加倍，愿尽德国城堡王，还度如是恒沙众，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吾请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是先住，如意众生未成佛，终不以此其力还。那么这一段有三小段，第一个是发大愿，第二个请佛加，第三个亦不退。先看他所发的誓愿。这个誓愿当中呢，阿难尊者所发的誓愿啊，藕益大师把它分两段。第一段呢是讲到誓弘誓愿，第二段呢是讲到真上的誓愿，更加的啊殊胜，更加强烈的誓愿。先看誓弘誓愿，誓弘誓愿我们叫做总愿啊，每一个人都要发的。那么真上的誓愿呢，就不是每一个人都发得起来，个别的个别的誓愿啊。我们先看总愿。说是愿我愿尽德国城堡王，还度如是恒沙众啊，这个是一种啊依止道灭二谛所发的这种上求佛道的愿啊。这个愿尽德国城堡王啊，这是指的是依止道灭二谛所发的啊上求佛道的愿啊。那么我希望能够成就啊这个无上的宝王啊，无上的宝王当然是佛陀了。那么还度如是恒沙众呢，是一直苦集二地所化的啊下化众生啊，前面是跟智慧相应，这个跟大悲相应的啊。我希望能够回入啊这个众生的世界，来度化苦恼的众生啊。所以这个等于是上求下化啊，将此身心奉承刹，是者名为报佛恩。 那么你为什么发这个愿呢？这解释这个道理，因为我必须把我这个身心，这个身心，藕益大师说呢，这个悲字相应啊，名为身心啊，都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心啊，甚深广大，超越时空啊，无有穷尽，所以叫身心。我愿意把我这一念啊，上求下化的身心啊，献给十方尘刹的苦恼众生，这样子才能够报答佛陀对我的开导之恩啊。啊，这个是说明他发愿的理由。好，那么这一段呢，等于是的一般的菩萨所发的愿啊，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第二个愿就非常不得了了，真上事业。说福请世尊为证明啊，五浊恶世是先入，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以此请你还。你看藕益大师的意思啊，这一段不是所有的菩萨都发得起来哈。我们先解释啊这个经文啊，再说明他的殊胜。说是希望世尊啊，无上的世尊啊，你能够给我证明。这个证明呢，古德解释就是一种加持，希望佛陀再给我加持。我虽然已经开悟了，但是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烦恼没有断，很多很多善法没有成就，希望佛陀继续的不要放弃我，继续加持我。那我希望我未来怎么做呢？五浊恶世是先入。那么菩萨所发挥的空间很多呢，那么五浊恶世它的特色有两个，第一个法，五浊恶世呢就是弃佛久远啊，魔强法弱，就是在人寿从八万岁慢慢减到两万岁以后进入五浊恶世，这个时候呢离佛陀出世的时间相当的远啊，魔强法弱，让我们堕落诱惑的力量越来越强，会刺激我们起烦恼的力量越来越强，会启发我们善根的法越来越少，外在的环境呢已经形成一个啊魔强法弱的环境。第二个，从众生的根基来说呢，生长在末法时代五浊恶世呢是刚强难化的，这种众生的个性都很坚强，你很难改变他的，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刚强难化的一个魔强法弱的一个时代呢，阿难尊者说，我愿意先到这个地方来度化这样的一个苦恼众生，而且呢假如有一个众生尚未成佛啊，我绝对不会趋向于偏空的涅槃，只要众生还没有成佛，我不会放弃努力的。那么藕益大师说呢，这样的试验一般人没有彻证清净的本性发不出来。你看一个人他要对相状有所执着啊，心中还是向外攀岩的时候啊，他看到五浊恶世他是害怕。你看法华经啊，我们以后有因缘研究法华经，法华经啊讲到这个阿罗汉回小向大以后啊，很多人不敢回到五浊恶世，他宁可到比较好的世界啊，度化比较善根的众生。也就是说你对相状万象没有彻底的参透，你很难去抗拒众生的烦恼。所以他这个地方为什么阿难尊者他敢这个发这个誓愿呢？他也不是一时的冲动，他真正的看到清净本性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一定称性起修，他才敢去发这个誓愿。他一定要入到这个真如三昧啊，啊，从这个无相的智慧发动啊，他才敢说是五浊恶世是先入，他才敢讲这句话的啊。那么这个是依止这种啊清净广大的智慧啊所发起的两种试验，一个是上求下化，一个是啊到五浊恶世来度化众生啊。当然这个地方也包括来这个地方历练的意思哈。看根二的请佛家，大雄大力大慈悲，悉根审除为细惑。令我早登无上觉，以十方界做道场。那么花下誓愿当然设定了整个目标了 啊，但是他呢还必须要请佛陀不断的加倍的啊。那么阿难尊者对佛陀的赞叹说是大雄大力大慈悲，这个大力是赞叹佛陀的波雷德，他有这个观照的智慧啊，我空法空的智慧呢，来破除对妄相的执取，叫大力，叫破妄的力量。大雄是指法身德啊，那么前面是破除妄想，这个地方是开显法身啊，说明所证的理体。前面是讲能观的智，这是所证的理啊，依止这个能观的智去照见五蕴皆空呢，来发明这个、啊、法身的理体叫大雄。那么破妄显身以后，产生大悲的妙用，这个叫解脱德。啊，大力是波雷德，大雄是法身德，这个是解脱德啊，产生大慈悲的妙用啊，这个是以这个三德来赞叹佛陀啊，希望佛陀呢，你能够更加一步的啊，为我开显二十五圆通啊，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为二十五圆通求法啊，前面是建立正见，这一下就开始正式的修止观啊。那么这个维系惑呢，就是指的三界的失惑。前面阿难尊者讲到说，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增及破法身啊，他的三界的见惑已经破坏了。但是他六根当中积极的无量的习气，烦恼习气呢，他必须要慢慢的消除啊。希望佛陀能够再讲三卷半啊，这个圆顿止观，那么使令我能够早日的啊证得无上的妙觉佛果。那么依止清净的福德智慧两种庄严呢，来做十方的道场，来开显大乘法门啊，这个是他发了愿以后啊，等于是继续的请法，请佛陀呢慈悲的继续讲下去啊。我们看根三的不退转，顺若惰性可消亡，塑胶罗心不动转。那么这个阿难尊者发了愿以后呢，他用这两句话来表达他的心态。顺若多就是虚空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即使虚空是可以消灭，当然我们知道虚空是不会消灭人，因为你盖一个房子啊，地震这个房子破坏了，我们没有说哪一个人把虚空破坏的，不可能哈。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即使你可以把虚空破坏，我的这一念心，这个塑迦罗就金刚呢，我像金刚的心呢，是永远不会退转。遇到任何的人事，任何的时空，我的心是永远不会退转。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不是安住在相。你一个人的心安住在外相，那你很危险的，因为相是变化啊。他安住在现前一念心性啊，所以他就不退转啊。那么这段等于是阿难尊者呢啊，佛陀讲完三卷以后啊，他的一个开悟所发出的誓愿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当然他所开悟的，我们讲就是明心见性的，明心见性的啊。我们讲一个小故事啊，来说明这个明心见性的重要哈。在春秋时代啊，鲁国的国君啊，他要举办一个国家的庆典，那么他有一个很好的钟啊，在庆典的时候把这个钟啊撞起来啊，声音非常嘹亮，但这个钟呢少一个钟的架子，所以他就请一个木匠啊，希望把这个架子做起来，好把这个钟啊挂上去。这个木匠呢，他经过三七二十一日以后啊，把这个架子做出来。这个钟一挂上去啊，哎呀不得了，天衣无缝，不管是造型，不管是那个它的比例，那个钟撞起来那个声音啊，实在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圆满殊胜。那么这个法会结束以后啊，大家看到这个钟架做这么好啊，大家就打听了这是谁做的，就找到一个木匠。 人家说你这个宗教叫做得太好了，没话讲。你是怎么做的？木匠说，我在做之前啊，我要斋戒沐浴七天，我要洗足颜舞。他说我到第三天的时候，三天而忘力。我整天这样斋戒沐浴，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已经忘了我做这个钟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啊，做的别人会赞叹，会毁谤，国王会赏我多少钱，这样的利养的心呢、啊、完全忘掉了。三天而忘力，但是我觉得不行，再戒。五天而忘身，到第五天的时候，我的身体忘掉了。身体的变化啊，就是感到热感到冷，这个身体的变化也忘掉了。不行，继续再。七天而忘我，到七天的时候，我那个自我意识也忘掉了，没有人我的对立了。三天而忘力，五天而忘身，七天而忘我，到第七天的时候，我的内心呢、啊、一片平静，我已经忘了我在为谁做事情，我只知道心中只有一个影像，就是价值。这个时候我很平静的拿起我的斧头跑到山中去，我很自然就看到哪一个树它适合做这个钟架，就把它砍下来。砍下来以后呢，很自然的就做成这个架子。说我所做的事情无非是以天和天呢、啊、以天然的心去寻求一个天然的价值。当然这个当中就包括了三个重点：忘力、忘身、忘我。其实我们在打佛七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佛号念最好的那一支香啊，就是第一个，我忘掉我为什么打佛七的，你要忘掉得失利益。第二个，你那个色身这一块肉啊，六七十公斤这个色身也要忘掉。最后谁在打佛七也忘掉了，这个时候你这个心跟佛才打成一片，都是这样子。你说我们为什么会把佛号念不好？心有千千结嘛，我们就是在这个无印身心里面呢、啊，到处惹尘埃嘛，把自己的能量都耗损在这个地方了嘛。所以那个木匠意思就是说呢，我不是有什么样好的技术，我是调整我的心态而已。很多人说哇，你是怎么跟谁学什么技术？不是，心态决定你的状态。就是我在做这个金架之前呢、啊，这个宗教之前呢，我善调其心啊，做的这个工作。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为止啊，佛陀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菩萨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修学会比较圆满啊，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哈，品二，广获疑疑。那么这段呢是广泛的破除呢二乘的无学之人的心中的疑惑。我们解释一下哈。偶遇大师说呢，其实前面三节的经文，佛陀对这个现前一念心性啊，即空即假即中啊，这个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道理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呢二乘的之人啊，他有一个问题啊，法执特别重，烦恼障轻，所知障很重。那么他对于前面佛陀所说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个四颗呢，这个相状呢是生灭的，而都是一念心性所显现的，他产生疑惑。换句话说，我们一念心性即空，它是不变的，这一部分阿罗汉他同意，我们这念心性是空性。那么即假，它能够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行业发现，它会变现种种的五蕴。这个随缘这一部分呢、啊，阿罗汉听了以后听不懂，说我们这念心性这怎么能够创造外境呢？说是外在的世界是内心所创造的， 这怎么可能呢？因为这个恶证人一路都是把心跟境是切开的啊，所以他这段呢产生很大的疑惑，就是心境之间的互动啊，内心怎么创造外境，外境又怎么回到心性啊，这个观念它产生了很大的障碍啊，所以佛陀必须再继续的说明。分两段，明事理性相本容，二明迷雾因缘无性啊。先看第一段，明事理性相本容。这个事相呢，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啊，生灭变化的。这个理性呢，就是现前一念心性啊。那么心性怎么能够创造事相？要事相又怎么回归到理性？这两个观念要怎么融通呢？啊，这是佛陀必须再加加说明啊。这个地方分成三段，第一个疑情，第二个喜宣啊，分成三段啊。第一个疑情，第二个喜宣，第三个正说啊。我们看恶圣人心中的疑惑，来祈请佛陀开示啊。那疑情当中又分成两段，第一个叙境，第二个探述。我们看啊，这个他的叙述的一个恭敬的仪式啊。尔时富罗那弥陀罗尼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也。那么佛陀讲完的四科七大，阿难尊者开的也开的悟，用偈颂赞叹佛陀，也发了愿。这个时候呢，这个富罗那弥陀罗尼子，就是这个满池子啊，他在大众当中站起来，因为他要求佛了，不能坐着，要从座位站起来。站起来以后呢，偏袒右襟啊，这是印度表示恭敬的一种仪式，然后把右膝着地，双手合掌啊，内心恭敬啊，来白告佛陀。这是说他本来是坐着，这个时候站起来请法。我们看几二的叹述，赞叹叙述佛陀的功德啊。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叹教，第二个述请。先看赞叹大乘教法的殊胜。大威德世尊，上为众生敷衍如来第一地。那么大威德世尊是赞叹佛陀自受用的功德，佛陀 以真实的智我空法空的智慧来断除心中的烦恼，所以叫大威德。那么善为众生呢，是赞叹佛陀善巧的智慧，他能够用种种的善巧譬喻呢，来演说妙法开导众生，这个是佛陀利他的功德。所以这两个是包括佛陀啊自利利他的功德。那么身为一个佛陀，他能够呢来眼不开眼啊，这个如来所证的第一谛。这个第一谛呢，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现前一念心性啊，这个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它当体即空啊。当你入空观的时候呢，一念心性就是清净本来周遍法界无相。那入假观的时候呢，它就变现的无蕴身心啊，就是这样。然后你再入空观，又回归到一念心性啊。那么这样子，这个可以说是不思议境呢 啊不可思议的啊。他一念心性能够变现万法，万法又能够回归到一念心性呢、啊？这个是很难讲清楚的。而佛陀竟然能够用这样的语言呢、啊，把一念心性怎么变现万法，万法又怎么样回归到一念心性啊？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啊！这个真万不二的道理讲这么详细啊，实在是大威德啊，实在是善巧方便啊。所以说呢，这个先赞叹佛陀一番啊。好，我们再看述请，正式的叙述他心中的疑情。这当中有三段，第一个总述疑情，第二个别述恶难，第二个请佛开示，先笼统的叙述他心中的疑情。看经文，世尊常推说法人中我为第一，经文如来微妙法音啊，犹如聋人一百步外，临以文瑞本所不见，何况得闻。好，他说呢，他这个地方自己叙述啊，他个人的因缘，说我富罗那呢， 身为一个佛陀的十大弟子，在过去的场合当中呢，佛陀经常的公开赞叹呢，说我的身心世界的功德啊，就是善为说法，我能够成就事无碍的辩才。那么佛陀在过去当中不但赞叹在释迦牟尼佛当中说法第一呢，乃至于过去七佛当中，乃至于未来衔接诸佛当中呢，我都是说法第一的。那么我身为一个说法第一的阿罗汉呢，我现在听到佛陀这个楞严法会啊，我现在的情况我也说一下啊。这个地方说法第一是讲他过去的状态，这一下讲他现在的状态，说我身为说法第一的阿罗汉呢，我听了前面的三节经文呢，我把我的想法表达一下。说我听到佛陀精妙啊，精微奥妙的法音呢，啊，说是一念心性呢，一体起用啊，前身成妄，色用归体，前妄归身，这个身妄不二啊。我讲出一个譬喻，好像一个聋子一样，耳朵聋的。这个聋子已经听不到声音了，你又在远在一百步那么远的地方呢，有一个文锐，就是一个小蚊子的声音。我不要说是见到，连听都听不到。那么这个聋子就比喻一个二乘人，二乘人他从来没有听到一念心性的道理，他只知道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嘛。啊，从无常无我当中来断除三界的见思，而进入偏空涅槃。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啊，具足少知少见的聋子啊。那么这个百步之外呢，就是说呢，他所觉悟的道理跟佛陀讲的这个真如的道理啊，是距离一段距离很远的距离，所以他根本是证不到，甚至于连听过去连听闻都没有听闻过。这个是把自己的心态表达出来。看经文，佛虽先民令我除惑，今由未详思意就近无疑惑地，世尊，如阿难辈虽则开悟，极若未除，我等会中灯无漏者，虽尽诸漏，经文如来所说法理，尚欲疑回。那么这个地方呢，他等于是讲到自己的种性的差别，说事实上呢，我心中有疑惑啊，是我个人的问题，因为佛陀已经呢把前面四颗剃到的文呢啊，讲到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应，是故之无生，在一念的无生的清净心当中呢，而显现万法，所谓即空即假即中，这个讲得很清楚啊。那么对我来说呢，也破除了心中一部分的疑惑，但是我另外一部分呢，还不能够详细的去了解呢这个义理的真实的去向，而达到没有完全没有疑惑的地步。那么他说啊，世尊啊，像阿难之辈啊，他是有邪之人啊，他断了见惑而已嘛。那么他虽然开悟了。这个四颗鸡大都是一念心性之所显现，但是他三界的烦恼没有断，而我等这个无学之人呢，已经成就了阿罗汉啊，证得我空的真理，断除了三界的见思，但是我对于佛陀的这个法印呢，还是依这个依旧是缠绕很多很多的迷子。这个地方依就是说呢，阿难尊者比较偏重在菩萨种性，菩萨种性呢就是烦恼障重，所知障轻，他的我执比较重，法执比较轻。二乘人的特色呢是烦恼障轻，所知障重，也就是说呢，从一念心性的角度来说，他对一念心性随缘不变的空性他能够接受，但是一念心性能够不变随缘显现十法界的妙法，这部分它有障碍，随缘这部分有障碍啊。那么看佛陀怎么开示了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